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有时候啊，我会听到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哎呀，他们夫妻之间啊，常常就会为了一点小事就会起争执啊，有口角，然后呢就会冷战，冷战之后呢，双方关系就会越来越差，因为谁也不想向对方先低头，所以啊， 他们就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他们真的觉得非常的痛苦。那他们也是很近前的姐妹或弟兄嘛，所以他们就会经常问上帝说：“上帝呀，为什么我要持续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快要受不了了。”当然呢，我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当然也会有想要和好的念头，但是他们都跟我说啊， 可是哦，一看到对方就会觉得哇，实在是忍不下去哈。那通常啊，我发现哦，就是在这样子的相处的状况里面呢，通常我听到他们最常会讲的，会指责对方的一句话就是，他为什么都不怎么怎么怎么做，像我都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又或者是那明明就是他自己答应他要做的啊，为什么他就做不到？ 我还不是都会，我答应了什么我就会去做这样子。好，比如说什么呢？他为什么都不早点回家帮忙做家事？我也要工作啊，我也要很忙啊。我还不是为了要做家事要煮饭，我就早早回家。哦，还有就是说，哦，他为什么每一次陪孩子陪个20分钟、30分钟就那么不耐烦？ 也没有想过，我可是每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我都不能休息耶。小孩生病的时候，他来帮忙照顾吗？哦，又或者是说，他可能会讲说，哦，你明明就答应每个礼拜要送小孩子去学校一天，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去？结果还不是我去？哦，又或者是也有朋友就讲说，哦，他明明就答应说， 哦，他每个月都会回陪我回娘家一次，或者是哦会让我出去干嘛干嘛一下，结果嘞，我一次都没有去做到。好，就诸如此类的哈，就是好像有很多的小状况啊，都跟比方说彼此的承诺有关，所以很多人就不想结婚啊，因为好像结了婚以后，自己为对方或者是为家庭所做的一切的付出， 在对方的眼里看来，就会变得理所当然，因为你是爸爸，因为你是先生啊，因为你是太太啊，因为你是妈妈，所以你就应该要怎么怎么做。做好，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不想要我的付出在别人的眼里就看起来就是什么都不是，一文不值，所以那我干脆我就不要结婚。 这样子我就可以随时，我只要觉得对方哪一点我看不顺眼，或哪一点让我不满意，我就可以从这个关系里面抽身，我就可以分手，就处理掉这段关系就好。但老实说啊，如果对方呢会把你的付出当成是理所当然，那我当然我认同，不管是结婚前或结婚后，我想他可能都是一样的态度哈。可是如果这样去想的话，那 我们岂不是都没有办法拥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了吗？因为我发现，其实真正会让人感到最大痛苦的，大家从刚刚里面的这一些内容里面，我想应该可能可以发现，其实我想我们感觉到最大痛苦的是，因为我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我得不到别人的关心，我换句话说，就是我的付出 对别人来说根本就是一文不值，别人也不会感谢我。其实这样子的状况不只是在恋人啊夫妻关系里面会出现，其实比方说我们如果年纪大了，然后我们有儿女有家人，但是他们却不来看望我们，那也不肯就是关心我们照顾我们， 那个时候我想我们也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因为年纪大了好像就什么就经常会听到长辈的歌啊，我就年纪大了我就没有用了哈。又或者是如果父母对小孩在学校里面的生活不闻不问，什么家长会母姐会或者甚至是连毕业典礼这种都不去参加哈，那小孩也会觉得自己在自己的父母里面是一点都不重要，是一文不值的。所以呢，人会因为得不到别人的爱，别人的尊重，其实就会失去自信，失去自尊，甚至严重到可能会失去生存的意志。而对基督徒来说，最痛苦的，我想莫过于就是得不到上帝的任何关注和关爱。但是呢，会让神不再关注我们，不再爱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不是神哦，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因为会让我们跟神断绝关系的就是我们的罪。那罪呢，就会让我们想要脱离神的看顾和照护哦。所以不是神不再爱我们，而是我就想要脱离神。所以呢，罪就会断绝哦，我们就会去拒绝神对我们的关心跟爱。这就是为什么神这么重视我们的悔改，因为我们是不是经常只把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付出看得最重要，我们会把别人拿来跟我们做比较，又或者是会把我们身边的人去跟我们理想中或者是想象中的那个美好的形象来做一个比较。其实在所有的关系里面，之前我们也聊过，其实真正唯一可以让事情有转机，让关系发生改变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去看对方的优点，然后尽量去忽略那个被我们认为是非常严重缺点的部分。大家想一下，如果神呢用我们看待别人一样严格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话，那我想我们没有，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神的审判。神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才不断给我们回头的机会。那耶稣更告诉我们，我们第一要爱神，第二要爱人。当然你也许会跟我说，诶，你真是太难了，你不知道他有多坏，他有多恶劣，他有多可恶。我当然也想要好好的啊，但是我真的做不到。唉，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为你自己做不到，那你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想，就是可不可以为了爱你的上帝去做呢？你可不可以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去做呢？现在我要送你一首诗歌，希望你可以在这一首诗歌里面找到神要给你的安慰，然后重新回到那个你的那段关系里面，用神的眼光，用耶稣的爱去爱那一个你最埋怨、伤你最深，却又是你最想爱的人。
在你眼里。 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是着我泪流。 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舍免我罪是我完全的自由。你舍免我罪是我完全的自由，你舍免我罪是我完全的自
好，现在我要请你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十章一到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 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阿们。上次我们讲到了神要摩西到法老面前去宣告，这一灾呢，就是明天要降下的是蝗虫灾。那这蝗虫灾是怎么样的灾难呢？第五节就讲了，蝗虫会遮满所有的地面，这个蝗虫的数量多到好像连太阳的亮光都被遮蔽了，甚至连地都看不见。而且这个蝗虫会去吃那冰雹灾所剩下来的，还有这一段时间田里所长的一切植物树木。第七灾我们讲了，冰雹已经摧毁了埃及人田里的一切，对不对？但是还有剩下东西哦，对不对？还记得吗？就是小麦和粗麦，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长成，所以没有打到。但是这一下呢，小麦跟粗麦也不能幸免了，因为呢，这个蝗虫不仅要吃尽所剩下的一切，并且它还要直接骚扰到人的生活。摩西把蝗虫将要怎么样去蹂躏埃及全地的形容的绘声绘影呢？其实目的也许也是希望说法老就赶快屈服吧，看你会不会怕哈。因为只要是埃及人都知道蝗虫过境是多么的可怕，因为蝗虫我们上次也讲了，不仅生殖力很惊人，对不对？而且他们通常是成群结队的出现，他们不但会像马一样的跳跃，而且他们飞行速度非常的快，食量更是惊人哦。因此蝗虫的出现呢，绝对会让你眼睛所有看到的田地顿时就消失绿色哦。因为蝗虫一开始会先吃光这个绿叶，接下来呢就会连树干啊树皮就通通都吃光哦。接着摩西就继续说，到时候法老你的宫殿还有你所有臣仆的房屋以及一切埃及人的房屋，到时候都要被蝗虫占满。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现在，你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子的灾害。摩西讲完之后呢，非常酷非常帅的就转身走了哈。这个埃及呢，虽然经常遭遇到蝗灾，但是没有这么厉害的。因为呢，这一次蝗虫不只是在田里面吃那些农作物哦，他们摩西还宣告他们会直接进到法老的宫殿还有所有人的家里。哇，可以想象这就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蝗虫大灾啊。几乎没有遇过这么严重蝗虫灾害的埃及，即将要面对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亚威所安排的超自然的神迹。但是摩西也很清楚啊，因为他知道法老是压根不害怕亚威的吼，所以呢摩西讲完之后他没有等法老回答，他就直接走了。但是这一下呢，法老的臣仆就忍不住了，他们赶快跑去跟法老说，法老你看这个摩西哦，这个人啊，他到底要做我们的网罗到什么时候啊？你干脆让那些以色列人就去侍奉亚威，去侍奉他们的神啦，我们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之前呢，我们在冰雹灾的时候，我们看到法老的臣仆里面有惧怕亚威的人，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呢，怕的人更多了。而且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句，就是他到底要做我们的网罗到什么时候啊？那希伯来文的网罗叫做 mokesh， 它有设下陷阱啊，引人掉入陷阱的这个意思哈，当然它也可以延伸，就是让人陷入困境或者是灾祸的原因哦，这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那我们这一节里面呢，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性的用法，因为法老的臣仆对法老怎么说？你还要为这人做网罗吗？白话一点的意思就是，法老你还要固执下去，让他成为让你灭亡的陷阱吗？换句话说，这个法老的顽固成为了他自己国家的陷阱。那这些臣仆呢，都已经看到埃及前面已经遭受了七次的灾难，对不对？他们也都意识到，如果再不让以色列人走，哇，整个埃及恐怕就要灭亡了。所以他们都赶快出来劝法老说， 拜托你不要再为自己设陷阱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法老你不要再激怒亚威了，再固执下去只是会让灾祸继续临到埃及而已。所以啊，在这边我们看到网罗也象征什么，就是人心的顽固跟自我的毁灭。我们可以看到像生命记七章十六节讲什么，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那诗篇106篇的34到36节说，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凡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就成了自己的陷阱。所以呢，网罗也指那一些吸引人偏离神的旨意陷入审判的事物。那出埃及记十章七节，我们这里的网罗当然它指的不是实际上去捕抓猎物的那个网子，而是比喻法老他顽固的心是让他自己跟埃及成为被灾难困住的陷阱，所以也可以说是自取灭亡的象征。法老不顺服亚威的结果就是让自己跟整个埃及都陷入灭亡的陷阱。那法老的臣仆已经看出来，摩西已经表明了亚威的条件是绝对不可能妥协，没得商量的。而且他们也实际的经验过，摩西所说的话都是真的。但是呢，他们不敢直接说法老顽固嘛，所以他们就故意说摩西是埃及人的网罗。但实际上他们是希望法老赶快妥协哦。所以臣仆就接着赶快还跟法老说什么，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这好像在暗示法老说，整个埃及都知道，就只有你法老你还装作看不见哦，你还假装茫然不知哦。法老你赶快就让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啦。那这边的这些人用的是复数嘛，所以原文的意思就是壮丁男人或者是丈夫哦。所以法老的臣仆建议的是什么，就让以色列人的壮丁去旷野，按他们所说的去走三天的路，然后去祭祀他们的神就好了嘛。那你可以把他们的妇人孩子还有老人都留在埃及当做抵押，对不对？换句话说就是把他们的家人当做人质留在埃及哦。这样一来的话就不怕那些以色列的壮丁会一走了之啊，不肯再回来埃及做苦工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大臣他们不是真正的惧怕亚威，而是怕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们的国家埃及还有他们的家园他们的财产就会真的都毁于一旦。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劝法老来，就不是要去认同亚威是真神，只不过是担心埃及还有他们自己会灭亡而已。所以呢，摩西跟亚伦又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法老明明知道摩西说的就是以色列人全体都要去，但是他还是故意假装不知道，明知故问的再问了他一次。因为法老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放他们任何一个人去敬拜亚威，但是现在实在是不得已。这也是法老第一次哦，在这个灾祸还没有降临之前就先把这个摩西找回来谈判哦，希望这个灾祸不要降临哦。那在埃及当时的文化里面，其实只有男人才能够参与宗教崇拜的全程的过程，因为男人代表一家之主嘛，也是可以组成民族或者是我们讲军队的代表者。那让这个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男人去守节，对法老来说已经算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事了。但是摩西却讲什么，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全部都一起去，而且还要把羊群牛群一起带去，因为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摩西回答的很简单很清楚，为什么全部都要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这边说的守节其实指的就是朝圣这种崇拜，那这种崇拜呢就是全家大小都可以一起去的。以色列的信仰其实在整个古代近东里面是非常特别的。我们之前也讲过古代近东就是一个多神，但以色列是什么，单一神，有没有？他就是只有一个神。然 然后呢，其他的国家性里面就是只有男性是可以就是去朝拜神的，但是呢，摩西这边讲是什么？全家大小都一起去了。而且呢，在这样子的崇拜里面呢，其实在古代境中有很多他们是不是用动物祭神哦，他们是有其他的祭神。但是大家读到后面利未记应该都知道，以色列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动物的献祭哦，所以不可少的就是动物的献祭啊，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把他们的羊群牛群全部都一起带去才行啊，对不对？那这样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样子的像亚威献祭这一种大活动，是不仅包括小孩，而且就是包含全体的人都要参加大活动。那要像亚威献祭，所以动物的牺牲也是必须的。那我们今天读了这几节的经文呢，它就描述了整个蝗虫灾空前绝后的严重性，还有神主权的安排。蝗虫会遮蔽整个大地，会吞噬掉这个冰雹灾以后剩下的这些农作物，甚至还会侵入到人居住的地方，全部都显示出这是一场超自然的灾害。因为呢，摩西讲得非常清楚，是明天就会降临。那法老的臣仆呢，都已经意识到埃及已经被败坏了，所以纷纷都出来劝告法老说，你不要再为自己设网罗了，否则只会自取灭亡。虽然臣仆们害怕这个灾害的来临，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承认亚威是真神，他们只不过是担心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受害、他们的财产受损而已。最后摩西坚持，就是要以色列人全体，包括所有的男女老少和他们的牛羊家畜，都要前往旷野守节。这也彰显了什么？以色列人向亚威献上完全敬拜的重要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呢？如果你有什么学习心得，或是你有更多好奇的地方，都欢迎你留言来跟我们分享，你留言在最新一集的节目就可以了。也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存档下来，分享给你想要传福音的朋友收听哦。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的称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欢呼赞美神，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每次都为着现在正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正在听到节目的你来到主的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宇，承担神圣洁祭司的使命，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透过蒙神悦纳的生命侍奉颂赞善行和祷告，成为一个敬拜者，承担福音传播的使命，并做耶稣基督在这世上荣耀的见证。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面对面，毫无 这是我所有，我听